最新迹象，政权最后一根支柱要倒。以空袭细节，揭露伊朗空军全被废。美大选第五巡回法院重磅裁定，石破茂或做一个月首相，承诺买红到拉斯巴哈，中共再食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个人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定于11月初召开14届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预计将推出经济刺激措施。不过学者说，中国经济已经没得救，而且最后一根支柱就要倒塌。东华大学新经济研究政策中心主任陈松兴谈到中国银行业的危机，说房地产的爆煲没有及时处理，然后导致地方财政亦出现危机，现在才是影子银行信托出事，包括刚刚讲到四川信托，另外还有两三家亦是出了事，影子银行陆续出事，接下来就是银行了。这样这个对中国来讲，有可能造成的是一种系统性的危机，中共必须要快点处理，帮这些银行做一个增资，帮他们解决目前的外账问题。这个情况累积的话，银行是整个提供经济活动最主要的资金，是活血的来源。如果这个血路不通，很可能整个经济要谈复苏，我想更加不切实际了。中共是否能够靠无毛印钞解决银行坏账问题？陈松兴认为不可行。如果北京硬是这样做，同样是百姓受苦。他说，其实中国目前的财政赤字问题已经很严重，是不是能够真的允许他这样无毛印钞呢？这个是很有争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变成是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可能必须要考虑将中国的国家信用评级改成负面，或者甚至直接的一个降级，因为它的负债持续恶化，而它的收益没办法增加。由2016年开始，中共政府无论是租税收入或者是非租税的收入在逐年下跌，那今年估计就更差。如果今日这个财政收支赤字运行恶化的话，这个无毛印钞基本上会有不好的效果。大量印钞之后会不会有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通货紧缩。那接下来一旦人民币贬值贬到 7.3 的话，这种情况下入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了，老百姓会更辛苦。经济学家程晓农最近在自由亚洲发文警告说，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已经陷入危险，银行是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存放财产的最后安全港，金融危机一到，中国将是暴雨欲来风满楼。程晓农说，上市公司公布上半年财务报告，揭露中国的银行出了大问题，裁员、减薪和高层辞职成了普遍现象。例如国有六大银行半年内裁员超过20000人，超过1100个上市公司的高层在一个月内辞职。当上市银行开始裁员减薪，地方银行可能就更加惨了。而且国有六大银行是中国金融界巨无霸，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资产规模排名世界第一，他们都要裁员20000，说明这些巨无霸银行的情况亦不好，中国的银行业确实出现了危险的警号。程晓农分析说，如果银行的净息差低过 1.8% 这个警戒线，银行就会开始亏损，而中国的国有银行在去年第四季度的净息差已经跌破 1.5%， 进入了危险区间。今年上半年工商银行的净息差只是剩低 1.43% 了，下半年肯定会更低。程晓农说，中国的银行有一个致命特点，就是他们都归政府所有，是中共政府的提款机，其实就是中共各级政府通过银行挥霍百姓的储蓄，建高铁、烂尾楼、高度开发， 中国的银行长期被政府输血，造成高达上万亿人民币的坏账。银行再亦都不能够消化这些坏账，唯有耗尽全户存款，一面维持住政府债务不至于立即冧市。现在中共正快速掏空银行入面的居民存款，进而掏空支撑政权的银行系统这一根最后的支柱。陈松卿主任表示，一旦银行入面百姓的存款被掏空，后果可能冲击政权稳定。他说，这么多的失业，那大家又没有收入的话，很可能你想由银行那里提款又有困难，暴动或所谓的社会事件就会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满的情绪实际上很激烈，如果目前的这些金融问题不解决，老百姓对自己的存款觉得已经没有保障的话，那这些抗争事件更为严重，确实会造成中共执政正当性受到动摇。整个中共在执政上、政策方向上、决策上的失败，导致该处理的时间都错失了。以色列26号出动百几架战斗机空袭伊朗，美国媒体27号披露更多内幕。有分析指，这个为以色列在美国大选后再次空袭打下基础，下次的目标可能是伊朗的核或能源设施。彭博社27号报道说，在空袭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刘耶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话，初步评估空袭是否成功攻击了伊朗制造导弹的设施、地对空导弹和伊朗的空中能力。彭博社说，从两个人的讨论内容中可以提出这次空袭的主要目标。另外有匿名以色列官员向彭博社提供更多细节，他们表示空袭部分目标是伊朗防空系统，包括俄制 S-300 导弹电池、导弹仓库和导弹发射场。 S-300 导弹电池可以看作 S-300 导弹的指挥与控制单元，包括雷达与发射装置。以色列情报部门前官员透露，根据相关资料，伊朗有约20-30个 S-300 电池，考虑到俄乌战争的影响， S-300 电池被摧毁后就很难获得补充。不过导弹专家埃尔平科话俾彭博社知，中国已经制造了自己版本的 S-300， 可能很快就会向伊朗提供。以色列赖希曼大学伊朗讲师梅尔贾维丹法尔话，以军有能力摧毁伊朗的防空雷达系统，这个是一个战略变化，以色列为未来的攻击打开了大门。这个意味着，如果以色列或美国再发起攻击，伊朗的核和能源基础设施更容易成为目标。贾维丹法尔说，目前还未清楚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受到了几大程度的攻击，但导弹设施受攻击本身已经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伊朗军事生产设施的神经中枢已经在以色列掌控之中，以色列有能力伤害伊朗。此外，分析师亦表示，这次空袭的规模本身就是强烈的信号，百几架飞机能够进行远距离攻击并安全回国，显示了以色列及盟国的情报能力，以及以色列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中国多家军事自媒体27号不约而同发文，惊叹以军能够穿越半个中东来袭，但是伊朗的雷达就没有起作用，几百架战斗机亦都没有反应。文章说，伊朗是中东军事强国，号称有强大的防空能力和先进的战机编队，但在这次空袭中，以色列军队穿越由叙利亚一直到伊朗上千公里，途中有至少上百部雷达系统，但什么都没有发现，伊朗的战机也都成了摆设。部分原因是伊朗除了导弹部队，其他军兵种都是短板，整个伊朗空军都是70-80年代战斗机，大部分都已经服役几十年，根本没有能力拦截以色列的 F-35 隐形战斗机和 F-15 英式战斗机。 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25号作出裁决，只有选举日当日或之前收到的合法选票才能够被计算在内，过时的选票将被作废。整个案件是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起诉密西西比州政府。根据密西西比州法律，选举官员可以计算在选举日之后五日内到达的邮寄选票，只要选票的邮戳日期在选举日之前。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全体法官一致判决认为，密西西比州这一邮寄选票政策违反了宪法。法庭裁决指出，国会依法指定了一个唯一的选举日。文本先例和历史惯例都证实，这个选举日是选民投票及州官员收到选票的最后期限。联邦法律比地方法优先，因此密西西比州允许在联邦选举日后五日内收到选票的法律是错误的。不过第五巡回法院的裁决不会立即生效，本案会被发回下级法院重审，因此在这次大选中仍是无法实行。目前大约20个州的邮寄选票可以在选举日之后被送到点票站。分析认为，密西西比州如果放弃上诉，这样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将适用于全美。如果密西西比州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六名保守派大法官亦会支持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这样最高法院将一锤定音，所有的州亦都将实行。10月27号，日本举行第50届众议院大选，结果自民党及公民党执政联盟没有取得过半席次，石破茂可能成为任期最短的日本首相。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在大选之后30日内要召开国会，亦就是说日本要在11月26号前召开国会，届时由新选出的众议院及参议院指名下一任首相。到时候石破茂是否能够再次被指名为首相，目前仲难以判断。如果不得，他在任时间将比在位只是54日的已故首相东久以功廉彦更短，成为战后日本在位时间最短的首相。日本媒体报道，石破茂已表态，即使执政联盟最终未能够获得过半席次，他亦将继续担任首相。外界分析，他可能被迫扩大执政联盟。洪都拉斯2023年与台湾断交，转与中共建交后，北京冇兑现承诺，令洪都拉斯的虾出口锐减。中共直到今年7月才入口了第一批两个货柜约36吨白虾，原本承诺再买250个货柜白虾，但是双方就爆发价格纠纷。综合媒体报道，洪都拉斯全国水产养殖农民协会行政总裁阿马多表示，中共只是给每公斤5.5美元。这个购买价令到虾农无法接受，因为成本都比这个价格高。农民协会表示，由于台湾市场消失，2024年养虾产业已经损失超过4770万美元和620万公斤虾，同时又碰上墨西哥海湾暂时关闭，再损失1450万美元和220万公斤虾。农民协会表示，与中共之间的失败交易导致大小虾农面临困境，找不到出口市场。养虾产业为洪都拉斯创造20000个直接就业机会，每年为国家贡献约3亿美元。目前的危机亦令数千人生活面临风险，特别是在沿海的小区。洪都拉斯前副总统纳斯鲁拉表示，如果他在2025年赢得下届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将会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洪都拉斯即将在10月30号参与青岛的海鲜博览会，期望达成出口协议。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